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1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北京在制裁台湾官员，台湾称两岸互不隶属，北京此举违法无效。从愤怒叫好到祖国的味道，中国政治宣传四线两难。
习近平把整个牛吹大的一个结果，不只是他做什么他的民众都不会满意之外，事实上他也会因为这样子，也就是说他的动作不够大，会让党内的其他想斗争他的人有借口来斗争他。
国安法下香港人口锐减，资金流出严重，成金融中心隐忧。
咁如果中美脱钩嘅趋势发展落去咧，咁越嚟越咧，香港就
如果中美脱钩的趋势发展下去，美元将减少流入香港，香港与外界的沟通也将减少，将直接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无论人才还是钱都会大受打击。一旦出事，大家会想象到俄罗斯发生的情景可能会随时在香港出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在制裁台湾官员，台湾称两岸互不隶属，北京此举违法无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星期二8月16号宣布，对又一批被列入清单的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等人员实施制裁，禁止这些人及其家属进入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则随即发表声明，表达抗议与不满，强调两岸互不隶属，制裁也非法无效。最新遭到中国制裁的台湾政要包括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明、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帆以及立法委陈淑华和王定宇。此前北京当局已经将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尤锡坤和外交部长吴钊燮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予以制裁。北京当局声称，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人员，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允许有关联的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并将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依法终身追责。美联社报道说，由于北京对台湾并不具有行政或者是司法管辖权，目前并不清楚北京将台湾政要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进行制裁实际上会有什么效果。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二发布新闻稿，强调两岸互不隶属，北京宣布的制裁既非法又无效。陆委会的新闻稿说，两岸互不隶属，台湾是民主法治社会，从来不是中共治理管辖的范围，我党政相关人士依其职责处理事务，中方无权说三道四。陆委会表示，民进党政府将根据事态发展作出评估，严议适时采取必要应处与防范措施，同时检视北京通过两岸交流政治干预企业经营的可能影响，以确保国家安全与民众权益。同时台湾也将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揭露中共侵犯打压民主台湾，以共同遏制其野蛮作为。陆委会还说，北京当局近期一连串对台高强度的恫吓与报复，已严重破坏台海的现状，并冲击区域安全。
美军完成因台海危机推迟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美舰队司令批北京导弹飞越台湾。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星期二表示，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北京在台海举行大规模军演，而被美国军方主动推迟两次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实验已经完成。实验展现了美国战略核武器的战备状态。美国军方发表的声明表示，导弹试射展示了美国核武部队的战备状态，并提升了对国家核威慑法理和效力的信心。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最近一次试射预定本月早些时候进行，但是由于中国强烈不满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而在台海周边海空域举行了长达一个星期的大规模实弹演习，而且解放军发射的弹道导弹还史无前例地飞越台北的天空，让台海局势急剧升温。美国军方为了顾全大局，避免中国方面误解误判，无端进一步恶化台海紧张局势，公开宣布推迟这一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隶属于美国印太司令部太平洋舰队的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海军中将星期二在新加坡表示，中国政府最近决定发射导弹飞越台湾，就像房间里的大猩猩，不能让人视而不见，而是必须受到挑战。
从愤怒叫好到祖国的味道，中国政治宣传四现两难。中国的公众舆论随着中共对台施压的强度而高低起伏。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成功抵达台湾的失望愤怒，到发动环台军演的拍手叫好。但就在军演即将把中国民族主义推升到极端之际，中共近来又用祖国的味道试图安抚国内民众，不用急着现在武统，并笼络台湾民心。分析人士说，中国的政治宣传似乎陷入两难，中共不断用民族主义的鸦片去麻痹老百姓，而且口味越来越重。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催化下，中共可能会宁愿冒着共产党垮台的风险，也要走钢丝去攻打台湾。美国之音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由陆阳编辑播报。
纽约时报中文网8月8号报道，中国军演不仅是为了恐吓台湾和美国，也是为了安抚其内部情绪。因为在佩洛西访台之前，中国官方曾大力宣传，如果佩洛西访台将造成严重后果，有些人甚至预测中共会采取军事行动阻止其坐机降落。但是最后佩洛西还是成功访台了，中国公众舆论充斥着怒气，认为官方并未有效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民族主义狂热变成了耻辱感，有人激动地自打耳光，有人到厦门市政府门口丢鸡蛋，直到围台军演消息发布之后，批评政府的舆论氛围开始有了一些缓和，不少人转而叫好官方所采取的行动。军演的消息很快在中国社群媒体上掀起热烈讨论，由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微博发起的“完全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国家统一标签”，至8月11号上午的浏览次数达8亿次。《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账号“侠客岛”发起的“即便台海爆发冲突，美国也没胜算”达4.5亿次。由中国央视新闻发起声称打台湾牌必败的“且看秋后蚂蚱”还能蹦跶几天，也有9636.9万次的浏览量。不过，也并非所有人都买账，用军演换取佩洛西访台。央视军事微博在转发军演消息之后，也有大批网友留言批评：要么就打，要么闭嘴。马后炮有用吗？能学学大毛吗？说打就打，打空气有用吗？洗洗睡吧，吹牛吹过头。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时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佩洛西访台之后，很多中国民众其实对于中共的反应只有军演感到非常不满，这是因为习近平一开始就把牛吹得太大了，才会让自己陷入政治宣传的两难。他说，
习近平把整个牛吹大的一个结果，不只是 他做什么他的民众都不会满意之外呢，事实上他也会因为这样子呢，也就是说他的动作不够大，会让党内的其他想斗争他的人有借口来斗争他。
邱世仪说，中共用民族主义的麻药如鸦片般的去麻痹中国的老百姓，口味只会越吃越重。在这种情况下，他比较担心的是习近平可能宁愿冒着共产党贸然打台湾可能会垮台的风险，也还是要去做很多走钢索的行动。这也显示其实习近平内部的压力相当大。民族主义双面刃，分析人士说，民族主义就像一把双面刃，当公众的期待落空，可能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且这股狂热也有可能反过来变成对政府的批评与反叛。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治宣传的两难就是所谓的塔西佗陷阱，指的是一个公权力如果丧失公信力，那么无论如何发言或处事，社会均会给予负面的评价。这可以从即使中共建立了网络防火墙与进行大数据监控和关键字屏蔽下，还是有很多墙内的人民对政府的话不买账，而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来反叛解构中共官方的语言体系中看出端倪。夏明说，
整个中国的媒体了或者那个电视或者新闻呢，就喜欢做那些就是所谓的正能量，那么中国怎么了不起了，中国崛起了，那么这些东西那个当你那个做多了以后呢，给老百姓呢形成一种我认为就是打了鸡血的效应呢，或者就是说就像那个喝糖喝多的孩子一样的 sugar baby 一样的，他是那个就是变得极度兴奋，但是他并没有营养给他奠定的那个身体的体质。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左正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军演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一个超过事前预期的意外，存在两种不同的故事与说法。一种是官方先前把调子拉得太高，所以之后不得不升高层次到军事演习。另一种说法是军演很可能是中共早就规划好的，虽然他不希望佩洛西来台，但是面对他可能来台而且中国也阻止不了的情况下，中共可以运用军演凝聚中国民心，跟移转佩洛西访台政府作为不利与人民失望的情绪。左正东说，
如果你用这个说法去看的话，那么这就不会认为说他一开始调子拉过高是一个意外啊、那可能他就是在他的规划当中。
互利共生关系，分析人士说，换句话说，中共的政治宣传主导着中国民众舆论的方向，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官方也会带头为局势降温。中共在驾驭民族主义上还是具有相当的能力，民族主义跟共产党维持着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中共军演期间，人民日报在微博发布的解放军抵近台湾海岸线照片浏览数至8月11号上午达到 19.7 亿次。然而就在喊打喊杀的极端民族主义看似即将掀起另一波高潮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上关于祖国的味道的推文又让激昂的民族主义缓和了下来。祖国味道的争论，8月5号，微博地图可显示台湾省每个街道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大批网友开始在百度地图上探秘，发现台湾有很多以中国城市命名的街道，比如重庆北路、中山北路、南京东路、成都路等。有网友留言，这些路每条都是回家的路。此外，山西刀削面还一度因为搜索量过多导致地图故障，百度公告道歉，也顺便宣传大家也可以去搜寻其他如过桥米线、山东水饺等美食。华春莹随后在推特发文称，台北市共有山东饺子馆38家，山西面馆67家，味觉不会骗人，台湾一直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失散多年的孩子终将回家。不过华春莹这样的说法立即引发逻辑不通的批评，就连美国国务院前发言人奥特加斯也用相同的论述揶揄道，中国有超过8500家肯德基，口味最诚实，中国一直都是肯塔基州的一部分，失散多年的孩子终将回家。分析人士说， 这显示了中国的政治宣传不仅是对内陷入了两难，对外所收到的成效也有限。邱世仪表示，中国老百姓长期在中共的洗脑教化下，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武统台湾，但是当中共的牛吹大了以后，却发现锁台军演对台湾的影响不如预期，台湾的股市没有大幅下跌，也没有出现大批的逃难潮或是囤抢粮食的现象。美国在台协会的外交官与其在台的亲朋好友们也都不动如山，所以中国可能会觉得既然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吧，安抚战狼。邱世仪说，
这个基本上来讲也就是让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去安抚战狼的情绪啊，因为这些小粉红们他们其实在崩溃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一些比较接济的方式啊，让他体会到说其实我们两岸还是一家人啊等等等等什么的，其实我们不是说现在急于就要武统台湾啊，对台湾人来讲当然是笑话一场。
左正东表示，中国长期运用软性词汇在两岸间寻找一些共同点，不管是在两岸青年的工作上或是对特定族群的喊话上都可以看到，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式的诙谐。在两岸情势高度紧绷的情况下，中共的宣传词汇也要跨界透过软性诉求让双方对峙的气氛能够获得一些缓和。左正东认为，两岸人民如果都能从生活的周遭中去关注彼此的共同点或是不同点，这对两岸关系来讲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润滑剂。邱世仪则认为，任何明理的台湾人都不会去否认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台湾也有很多人喜欢泡茶写书法，或者有些人觉得中国是他的根，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根，而在于习近平以社会主义之名行法西斯极右派之实，他希望中国不要放错重点，重点是中国的战狼们没有了解到中国真正强大的方式并不是共产党现在所主张的这一条路，而是必须要回到文明的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中国，这样才能有可能让台湾进一步去跟中国协商两岸之间的相处之道。家长式的威权心态，夏明说，中共官方言语的逻辑离不开千年家长制的威权心态，总把台湾视为失散在外的游子儿女，所以父母可以管教子女，偶尔打骂也是应该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会说出，如果孙中山先生地下有灵，他也会指着蔡英文的鼻子说他是不孝子孙这样的话，其背后都是一种父权家长制的逻辑思维。夏明说，中国到现在还用这种落后的封建思想去规范看重平等关系的现代公民，当然不会让台湾人感觉到家庭的温暖，只会让台湾人感觉到很可怕，更不敢与之亲近。所以如果中国还想用失散多年的孩子终将回家这样的言语体系来笼络台湾民心，暴露出来的是中国的外交系统和宣传系统现代化的水平还有待进步与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顶住中国压力，改善与日关系，韩国五年来首次参与美日反导演习。美国、韩国和日本刚刚完成了一次弹道导弹防御演习，这标志着韩国朝着与日本改善双边关系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也显示韩国新政府愿意承受北京的压力，为自身国家主权与安全以及地区和平与稳定而深化美日韩三国的安全合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五角大楼星期一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从8月8日至14日，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海军力量聚集在夏威夷海上太平洋导弹射击场，参与了一次导弹预警和弹道导弹搜寻和追踪演习，并依据三方信息共享协定分享了相关数据。 三国高级官员今年多次发表共同声明，除了表达要共同应对朝鲜的威胁之外，也强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遵守国际法，以维护台湾海峡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中国反对美日韩在地区安全事务上合作，并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韩国政府不要与美国和日本维持安全领域的合作。韩国新总统尹锡悦星期一在出席日本殖民时代结束77周年纪念活动中说，韩国必须克服与日本之间存在历史争议，以帮助巩固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合作。
国安法下香港人口锐减，资金流出严重，成金融中心隐忧。香港人口持续下跌，今年年中人口为729万人，同比下跌 1.6%， 有超过11万港人净移出，移入少于移出。有分析人士认为，离开香港的人数激增与港版国安法的实施有直接关系。有金融界人士认为，人口大量流失长远来说会危及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美国之音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由陆洋编辑播报。
香港统计处8月11号公布今年年中的人口数字，香港人口大约为729万，比去年同期少了大约12万人，也是连续第三年出现下跌，同比跌幅为1.6%。人口下跌由自然减少以及香港居民净移出所组成。过去一年，香港有 11.3 万香港居民净移出，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2万人。反送中风波后，离港人数激增。香港在发生反修例风波的2019年仍然有人口净移入，但是之后转为净移出，人数还不断上升。香港政治评论员黄志伟对美国之音表示，离开香港的人越来越多，政治环境包括港版国安法的实施是主要因素。黄志伟对美国之音说，
咁特别系即系中美关系咧恶化啦，系不断咁样喺唔同嘅。
黄志伟说，尤其中美关系恶化，透过不同议题反映出来，从贸易战到晶片，到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乃至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我们不会把整体移民潮的出现仅仅归因所谓经济原因，而经济原因的背后其实还是政治原因。大陆已表明很担心自己的制度出现大变，因此要慎防香港出现国安短板，有一种要排斥西方与西方脱钩的现象，再加上疫情的冲击，自然促成更多人离开香港。
黄志伟认为，现今港人所受到的政治冲击超越上个世纪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谈判以及1989年六四事件。黄志伟说，
你面对紧嘅嗰个嘅政治冲击咧，系比过往咧。
黄志伟说，过往港人面对的政治冲击是一种尚未发生的状况，现在却是已经发生。高素质人才的流失已经遍及各行各业，整体经济竞争能力必然大受打击。中国大陆人才无法完全填补，因为这对于工作经验、国际视野以及高水平英语能力具备要求。更重要的是，到了关键时刻能否维持专业判断，但是现在这个平衡已经失去了。高质人才流失意味专业判断的底气会弱化。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前资深银行家吴明德推算，过去两年离开的港人当中，20到24岁、35到39岁以及55到59岁这三个年龄组别合共约有16万人，占比超过80%。这些基本都是掌握金融知识的黄金年龄组别。吴明德告诉美国之音，
20到24岁嘅人咧，一系就读紧大学，一系咧就读紧硕士。咁呢啲人咧，
吴明德说，20至24岁的人士正在念大学或硕士，正在受训，投身职场。 已出来做事15至20年的人士，属于中层管理人才，他们是支撑将来香港经济和企业前途的中流砥柱。55至59岁的即将退休人士则把钱带到国外，在当地栽培他们20多岁的子女。
美国银行港人移英5年走资5880亿港元。英国自去年1月31号起开放拥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身份的香港人申请居留签证，为将近300万港人提供庇护。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港人有资格在香港居留5年，之后可以申请定居身份，定居1年之后就可以申请成为英国公民。美国银行估算，从2021到2026年会有32万港人移民到当地，资金流出总额预料达到5880亿港元。吴明德说，经济学上有所谓乘数效应，也就是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以倍数计算。他根据有关的理论推算，认为移居英国的30多万港人所带走的货币供应将高达5万亿港元，长远来说将导致香港经济大幅度的收缩。吴明德说，
咁如果中美脱欧的趋势发展下去呢，咁越来越呢香港就
吴明德说，如果中美脱钩的趋势发展下去，美元将减少流入香港，香港与外界的沟通也将减少，将直接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无论人才还是钱都会大受打击。谈到货币质量，美元当然是最好的，然后是英镑和欧元，这些有普世价值支撑的货币。如果货币质量变成由人民币主导的话，一旦出事，大家会想象到俄罗斯发生的情景可能会随时在香港出现。
银行界人士，中国政局影响香港经济前景。香港除了是国际金融中心，也以集资市场见称，吸引了不少中资企业到港上市集资。前资深银行家吴明德认为，香港能够保住集资市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局的发展。吴明德说，
香港呢，夹逢在中共对世界那些文明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
吴明德说，香港处于中国和世界文明国家的夹缝当中，如果中国还是坚持民族主义共同富裕的一套，香港处于夹缝中，运气肯定会溜走，外资大不了就抽走资本。大家试想象，澳门一旦没有赌场，还会剩下什么？
香港政府对于香港人口锐减的趋势仍然维持审慎乐观。港府发言人表示，疫情爆发之前已经离港的香港居民可能选择暂时的在其他地区居留或未能返港，相信是疫情和防疫要求影响人才流入。预料当隔离和社交距离措施放宽之后，问题可能得到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报告称，精神病院成为中共维稳的工具，受害者惨遭酷刑和凌辱。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周二发布报告说，从2015年至2021年的7年中，中国各地的109家精神病院共关押过99名政治犯，合计144次。保护卫士在这篇题为《强制灌药和监禁：中国的精神病监狱》报告中指出，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中国警方和政府特工不断将维权人士和上访者送进精神病医院，接受不必要的强制治疗。有些受害者经历这些折磨长达数年。报告的作者之一加尔德纳说， 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系统，它反映出在中国维护稳定的重要性高于一切，包括个人的人权。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